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些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有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商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徒弟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厂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的产品。这样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但是他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已经遇到了现有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才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者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为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农民逐渐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